但是的话，我们说到南京了，我们如果坐火车从上海到这个南京来，到什么地方感觉到南京了？一般情况下要到那个栖霞山吧，过了那个隧道以后的话，哎呀，到南京了。这种心态的话，我们今天还有。所以的话，到南京了，这个并不代表都城的范围就这么大。哎，所以东边从泥塘远了，在江宁的东山镇还要往东，对吧？西边到石头城，大概到今天汉中门一带，对吧？因为这个地方就到江边了嘛。南边从雨花台，哎，北边的话一直到这个紫金山，哎，所以的话是这个范围。金陵记所言虽是南朝萧梁时期的情况，但作为前后相继的六朝都城健康，虽然在规模上各代有所差异，但总体方位应该是没有变化的。这个地方值得关注的是都域，所以我们不能用都城，哎，当时候的话对这个范围内中人的话，它只叫都，哎，只叫都，哎，这个都域的这个四字的话是吧，东面这个叫泥塘，哎，在今南京市东南25里，具体地点虽然无法确定，现在完全可以确定了。哎，明天讲座中间的话，就要用一个天策元年的倪氏家族的专名，是吧？那个地点的话是基本上可以这个叫定下来了，哎，就是在今天新宁杭高速公路的那个桥墩下。好，这个南边的十字岗是吧？是包含经雨花台在内的城南东西走向的一系列山岗。西边的石头城位于经水西门以北，从我的主张是从水西门到汉中门之间了，哎，跟这个主张在这个清凉山上这个是观点上这个叫不一样，哎，那么蒋山就是今天的紫金山，如果把这个四个点用线连起来的话，可以发现健康城是斜的，而且还倾斜的很厉害，哎，中轴线从西南的十字岗往东北的蒋山倾斜了近45度。但是这条线是画弯弯的，是吧？紫金山那么宽，你以哪个点为北点？十字岗那么长，你以哪个点为线？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仅仅是哎表明它是斜的就可以了。所以线从哪儿连起，这对倾斜的角度的计算有很大的影响。金陵记则是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概念：大兴宫两宫地发现的道路，其走向为北偏东25度。那么证明了六朝健康城的倾斜的特征，但是这个的话那是偶尔发现的，是吧？而且是孤证，是不是能够来把它作为一个整个都城的倾斜度？这个的话，我们所以的话下面还要说，哎，这健康城之所以会是一座倾斜的都城，首先我觉得啊，应该与长江的流向有密切的关系，哎。长江的流向从安庆开始往东北流，哎，经过芜湖到南京，从八卦洲那个地方，然后的话再往东流，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江东，哎，这个在用江南这个词之前，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更多是江东，因为江南这个词这个叫相对讲起来的专门指我们这一块往南的比较晚，当然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话，江南它泛指整个长江以南，但是就小区域而言，我们这个地方的话称江东，或者的话称作江左，如果人面朝南的话，我们在左边，而今天安徽省那个一部分的话被称为江右，是吧？也可以被称为江西。东晋南迁以后，这个概念扩大了，把江左或者江东把它看成是这个叫东晋王朝，把原来的西晋可以把它叫做江右，哎，当然的话也可以叫做中朝了。所以这个一点的话是这个叫我觉得是影响都城走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关于这个倾斜度的问题，因为我们老师带我们读这个健康实录的时候的话，他就怀疑一个什么什么点在都城啊，在县北40里，哎，这个县是指南京啊，是唐代的江宁县治，在现在的建义路上， 是吧？建一路那个地方有个桥，那个桥的名字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元旦的旦，那个念字念大，这个的话是个姓，有姓大的，姓大的人祖籍全是南京人，而且全部在大桥那一带。哎，正对着大桥的往北的那个一片是这个叫唐的江宁县治，所以从那个地方如果往北40里的话，这个地点的话正好在长江中间。怎么会在长江中间？我们老板的话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后来的话，我想这个可能是邪的，哎，这个最早对我这个邪的这个倾斜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叫有说你要拿出证据来，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课中提到的那个叫中村圭尔，对吧？中村圭尔，所以中村圭尔在一九九四年的5月4号。这个一天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是我发表完以后的话，因为那次是我讲那个镇江花山湾城，哎，他就讲这个倾斜度啊，很有魅力，但是的话你要拿出足以令我们信服的证据来。后来十几年一直没有，今天健康城的发掘的话终于可以了，我们有考古材料了，是吧？好，这个是一。这个倾斜度到南唐建金陵城的时候有所纠正，哎，正了一点。所以到今天我们这个城南的中华路主干道，中华路是南唐都城的御道，哎，南唐金陵城的御道，那条道路的倾斜度在14度，哎，它纠正了大概这个叫10度，对吧？南京城内正北向的道路，正北向正东西向的道路真正形成的话是明朝在这地方定都以后，哎，到了明朝以后，这个新修整的新开辟的道路的话基本上就成正方向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南京地图上这个三种现象还遗留得非常的明显，你只要去看新界口一带的这个线路的话，基本上都是北偏东20度以上。最明显的就是从大桥开始往北，经过明瓦廊，哎，然后经过新街口广场，经过这个叫唐坊桥，再经过廊后街，这个一条街，那是因为这条线就是原来的运毒嘛，所以江是偏斜的，运毒的倾斜同样也是。这个规定了健康城是倾斜的原因之一，我们下次这个叫下面呢可能这个讲是吧？第二个重要的就是城东的清溪，城东的清溪的话，从太平门那边流过来，经过现在的南京军区的大院是吧？然后流到今天的这个叫珠江路口那个叫小营那一带是吧？经过这个叫竹桥，然后的话往南往。东南流，哎，这个一条河的话是自然河道，虽然经过人工的修理，但是它最早是自然的，哎，这一条河道的流向也是倾斜的，所以这个长江是倾斜的，清溪是倾斜的，运毒，哎，也是倾斜的，最后为了建造这个六朝这个城，夹在这个几条河流中间的城址的话，它推测也是。应该是这个叫倾斜的。好，这些有规律的，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一条是吧？其实还有那一带什么丰富路是吧？也是写的丰富路铁管巷还是叫铁管桥是吧？写的顾一郎是写的，哎等等，这些有规律的从西南朝东北走向的这些街道，虽然不一定就能与六朝健康城的。某一条街道或河道对应的起来，但是它的走向应该是六朝健康城的余韵。到今天，哎，我们能够复原到一个什么程度了，是吧？当然的话，这个的话仅仅是一个思路而已，哎，思路而已。首先在确定六朝健康城位置之前，首先有三点需要明确，这个是。我们这个叫或者是我哎 来考虑健康城复原的一个前提。如果这个三个前提都错了，那我也就错了，是吧？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有前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的话恐怕不会错。哎，如果有错的话，我还在这写出来嘛，对吧？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叫当然这个是我画出了框框了，是吧？哎，那么现在的话，首先要确定这个三个，哎，第一个是这个点，秦淮河，当然的话，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叫秦淮了，又称外秦淮，现在在南京的南郊挖了很多很多秦淮。还有秦淮新河是吧？秦淮新河是大跃进以后的，哎，那么这条秦淮河是吧？到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流进南京，经过这个通济门南边的东水关，现在还在，然后流过南京，往南流，经过这个夫子庙前面是吧？现在的河道很窄，哎，经过夫子庙前面。然后流到这个叫长乐路，哎，长乐路，朱燮先生推定的都城的南面的点叫朱雀门或者叫朱雀行，是在这个地方，哎，因为这个地方有个桥，这个叫长乐渡，是吧？那么秦淮河经过这个长乐渡的话，再往南流，哎，这个地方是今天的中华门，中华门在中华门内，哎，这个地方的话有个桥叫镇淮桥。这个是秦淮河流经南京城的一个最南端，哎，记住这个地名叫镇淮桥，镇住淮河的桥，哎，镇住淮，这个叫淮河的桥。好，然后的话在东北流，经过甘露桥，经过新桥是吧？经过上浮桥，然后的话经过上浮桥下浮桥，就一直到今天的水西门。流入长江，哎，不是水西门流入外秦淮河嘛？对，那个时候，水西门外就是长江了。哎，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主张石头城在从水西门往北算？因为你要看建石头城的目的是什么，它要控制秦淮河跟大江的这个交汇处，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个石头津，对吧？船要想进到今天的南京市里面来的话，早期的入口只有一个，就是秦淮河口，要不然的话你进不来。所以左思在写吴都赋的时候，描写的繁华的景象的话，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建立石头城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石头城只有八里多，你随便怎么样从这个地方绕，都绕不到今天的清凉山。哎，所以的话，这个是这个是吧？好，记住这个是这个叫镇淮桥。哎，好，我们再这个叫回头看，这我们的这个叫第一点。作为健康城中轴线的遇到的南端，叫朱雀行，是专指架在秦淮河上的那条这个叫浮行。哎，这个需要的时候把船连起来，这个的话就可以过。这个。战争的时候，因为对健康城的攻击的话，主要来自长江的中游，也就是对南京来说的话，它在上游。哎，上游的船过来以后，要么从秦淮河进来直接占领石头城，要么从没有山的那个这个一带的话叫做新林，从就在今天的板桥气渡那一带，从新林登陆以后步行到雨花台，然后渡过秦淮河。攻打这个叫健康城，所以这个地方是不造桥的，哎，一有事的话，我把船给拆了，来不及的话，我把这个船烧了，哎，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它作为一个防护的措施来。好，朱雀门是因为长时间南京外国没有城墙，仅仅是在最南端这个地方造了一个门，表明这个地方是这个叫遇到的南端。好。朱燮将这个地点推定在秦淮河往南最往南突出处，就是今天中华门内镇淮桥东北的长乐渡，因为它的都城是正方向的，它为了这个七里，它 无法到这个叫郑淮桥，所以的话只能把它往北垂直的到这个长乐渡，因为从长乐渡开始的话，你要算七里啊，这个都城不得不到今天的北极阁的这个叫背后去了，所以到这个是朱先生他没有考虑到的这个叫一个问题。好，这个朱雀门在哪里？在今天马道街上的朱雀桥一带，今天还有一个地名叫朱雀桥。哎，那么马道街在哪里是吧？哎，我们再看一下，所以这个东西要对南京的地名非常熟悉的话，才能够一下子不要看图是吧？哎，好，在这个点的话，在这个地方，这个叫马道街，就在中华路跟马道街的这个交汇处，这个地方应该是叫朱雀门，哎，然后往南的话叫朱雀行，哎，秦淮河不在这儿吗？你干嘛把点到这个地方去啊？因为唐代以前的秦淮河太宽了，哎，今天我们看到的大概只有十几米，哎，但是唐代留下来的记载，唐代在这个地方的秦淮河是一百步的话，不是我们现在跨一步，步是一个单位，哎，一百步的话相当于大概140米前后，对吧？这个六尺是这个一步，哎，300步是一里，但是到了唐代以后的话，它这个尺加长了，对吧？为了保持这个度量衡基本上不变，里加长了，我就把步减少，所以的话一步等于5尺，对吧？一样的，哎，所以的话这个大概是140米，哎，好，我们的话在这个点确认以后的话，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前提上去。好，那么，哦，上面这句话，进马道街上的朱雀桥一带，这个还是这个叫朱谢的是吧？这个地方才是这个叫句号嘛。但是对于朱谢的这个观点的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哎，多数意见将至确定在今郑淮桥的北侧，哎，郑淮桥的北侧就是在这个秦淮河流经最南端那个地方，应该是都城中轴线的最南端，哎。那么这个的话都是推测了，哎，我在做另外一个论文的时候，偶尔发现，哎，这条史料的话对确定这个叫朱雀行在秦淮河的最南端这个地方很有用，哎，这个是唐代的道宣，因为这个唐代初年嘛，哎，所以的话我们在用这个史料的时候的话，这个作者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生活的地区，因为他生活过的地域，哎，这个的话都要考虑在内，就是说这个人对南京是不是熟悉。如果我今天生活在南京的话，写的南京的比如说来个故都印记，那可能就比较真实。而台湾那个学者的话，仅凭看看书是吧，哎呀，回忆民国时候的什么的，那可能就错。所以史料的话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场合的话，我们要去甄别它。